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4月17号星期四中国时间下午6点开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乌克兰军事基地外爆发冲突，至少3人死亡。韩国一艘渡轮沉没，搜索行动仍在继续。澳大利亚总理表示，无人潜艇在一周内将结束对失踪客机的搜寻。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美国驻台代表沈履洵表示，美国并不乐见服贸协议影响两岸关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乌克兰国家卫队与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城镇马利乌波尔的一个军事基地外爆发冲突，至少3名亲俄分离分子被击毙，13人受伤。阿瓦科夫说，分离分子使用手榴弹和汽油炸弹袭击了这个军事基地。他表示，国家卫队将大部分的袭击者缴械，并逮捕了63人。这一事件发生之际，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星期四将在日内瓦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欧盟外交政策首脑阿什顿举行一次紧急会议。白宫说，克里将注意观察俄罗斯是否认真对待缓解乌克兰紧张局势的问题。白宫发言人卡尼说，美国已经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接受哥伦比亚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每次采取破坏乌克兰稳定和侵犯乌克兰主权的行动都将承担后果。但奥巴马同时表示，他相信俄罗斯不准备发动战争。莫斯科曾经表示，俄罗斯有权保护乌克兰境内说俄语的居民。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新领导人反俄反犹以及威胁亲俄罗斯居民的权利，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层官员西蒙维奇星期三对安理会说，他今年3月率团访问乌克兰期间，没有发现针对俄罗斯人的广泛袭击。莫斯科说，联合国的报告存在偏见，而且没有事实根据。另一方面，乌克兰官员指责俄罗斯正向乌克兰输出恐怖主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特种部队进入乌克兰从事破坏活动，并向东部地区的分离势力提供武装支持。俄罗斯称有关指称是非常荒谬的，但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势力再次请求普京出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反恐中心领导人科鲁托夫星期二表示，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俄罗斯军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星期天有150人，星期一已经能达到300人。科鲁托夫正在指挥乌克兰东部针对分离势力的军事行动。他说，对俄罗斯的特种部队来说，他们穿越目前严密把守的两国边界进入乌克兰十分容易。克鲁托夫承认，这些俄罗斯特种部队拥有在许多热点地区的作战经验，他们都训练有素，乌克兰军人对手的专业水平非常高。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乌克兰临时政府第一副总理亚列马在同一天表示，俄罗斯特种部队指挥和参与了占领东部地区政府建筑的行动。亚列马说，我们已经辨认出了在斯拉维尼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武装人员，他们都是驻扎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库宾卡基地的俄军第45近卫伞兵团的军人，所以这支部队现在已经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向媒体透露了多个电话监听和互联网的通信记录，显示在莫斯科的俄罗斯议员、官员和军事将领如何与顿涅茨克地区的分离组织以及俄军特种部队协调， 讨论武器弹药的补给、资金援助以及如何利用新闻媒体等问题。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参纽克星期三激烈抨击俄罗斯向乌克兰输出恐怖主义，并支持东部地区的武装人员。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指控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活动非常荒谬。他说，俄罗斯总统和外长都强调过，乌克兰境内没有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顿涅斯克的分离势力星期三再次呼吁普京出兵乌克兰。一名俄罗斯学者说，在星期四的普京同民众对话的电视现场直播节目中，很可能普京会宣布出兵乌克兰。乌克兰军事学者德姆丘克说，一个月前俄罗斯也曾否认向克里米亚派遣军人，除了俄军第45近卫伞兵团外，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下属的第二特种作战旅以及另一支特种部队目前也在乌克兰东南部活动。德姆丘克说，俄罗斯仍然在同乌克兰相接壤的哈尔科夫、顿涅斯克州等地集结大批军队，他们正在为大部队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乌克兰东部的动荡局势主要集中在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三个州，其中顿涅斯克地区的局势最为严峻，当地已经有9个市镇的建筑物或是警察局被分离势力占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一艘渡轮在韩国沿海倾覆之后，韩国潜水员们继续寻找287名失踪的人员。韩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星期四说，已经证实有9人死亡，预计死亡人数还会急剧上升。由于海浪很大，海水浑浊，潜水员不能进入渡轮的内部。这艘渡轮是星期三清晨沉没的，目前不清楚困在渡轮中的人是否还存活。这艘渡轮几乎完全被水淹没，而海水的温度只有12摄氏度。韩国官员说，准备尝试用水上吊车将渡轮拉上水面。几十架直升机和几十艘船只参加了搜救行动。一艘美国海军2栖突击队舰在附近停泊，如果韩国方面请求支援，随时准备参与救援。星期二夜间，6825吨的岁月号渡轮从仁川驶往位于西南沿海的济州岛，航程约100公里。有关当局还没有确定事故的原因，但一些幸免于难的人说，在渡轮开始倾斜和下沉之前，听到了一声巨响。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在印度洋海底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蓝旗21无人潜艇将在一周内结束搜救行动。阿伯特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蓝旗21在一周内没有发现失踪客机的残骸，有关当局将停止搜寻，重新进行部署，并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澳大利亚搜寻行动协调中心星期四说，蓝旗21首次完成了16个小时的全程搜索马航失踪客机的任务，此前两次海底搜索都提前结束。到目前为止，蓝旗21搜索了90平方公里的海底，但有关当局说，从无人潜艇获得的声纳数据中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美国海军军官曾经警告说，蓝旗21可能需要长达2个月来搜寻600平方公里未经测绘的海域。星期四，12架飞机和11艘舰船继续寻找失踪客机的残骸，同时探测黑匣子的信号。澳大利亚官员表示，水面和空中搜寻行动不久将结束。在一次激进分子实施了一系列致命袭击并绑架了100多名女学生之后，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召集他的国家安全会议成员星期四在阿布贾开会。一名总统顾问表示，乔纳森总统将审议安全措施和行动，以便确定今后的最佳行动方案。总统顾问阿巴提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尤其对星期一在东北部博诺州大规模绑架中学女生一事感到关切。 阿巴提说，乔纳森总统已经命令安全部队尽最大努力营救这些学生。星期三晚间，尼日利亚联合信息中心表示，只有八个被绑架的学生仍然失踪。尼日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奥鲁克莱德在一份声明中说，参与绑架的一名恐怖分子已经被抓获，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但这次袭击事件和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实施的袭击手法类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15号主持召开了中央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对这个委员会的定位进行了诠释，那就是对外也对内，内外兼修，首次提出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概念。有关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引发了外界很多猜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会议，使得外界对这个委员会的功能以及定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习近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集五个主席的权力为一身，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习近平15号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除了没有用到他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头衔之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国安委的另外两个副主席李克强和张德江也出席了会议。新华社没有报道出席会议的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名单。习近平在国安委的第一次会议上对国安委的定位做出了明确的阐述，这个委员会不仅是对外，更重要的是对内。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评中称，内外兼修。习近平在国安委的首次会议上提出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的理念，反映出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社会的疑虑，以及中国社会在转型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现实。环球时报承认，中国舆论目前所聚焦的安全问题以个人生活领域的安全最为集中，如食品安全、水安全、空气安全、治安环境等。北京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高风险的社会。
我们说中国是个高风险社会，而这个风险是现代高风险，就是传统社会你没有啊。现代高风险当然从全球的风险就是核扩散、核事故、核恐怖袭击和泄露。对于我们中国最大的风险当然就是北朝鲜，北朝鲜它已经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很可能它进行第四次，是吧？如果它一旦出现了核事故，我们这中朝边界啊、辽宁啊什么的、吉林呢、啊、就麻烦了。微观的风险当然就是食品的安全啊、饮水的安全，特别是空气。所以说这霾成为我们去年的一个最敏感的词儿。现在有人说了，霾你不能随便说了，那是敌对势力，是吧？恶毒攻击伟大的我们的祖国呀，说你们解放64年了，是吧？你们把这口气儿都给搞没了，所以现在已经成了政治问题。
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到了国安委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这种安全观比较容易被民众接受，但是习近平提出的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提法比较不容易被人理解。习近平提出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并把政治安全放在了第一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认，由于时代的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多了，包括资源、能源、生态安全等等，导致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问题和局势更加复杂。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进行的改革至今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提经济改革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做法，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损害了执政党的公信力。当年胡耀邦力图从平反前30年的冤假错案为契机，推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被废除。这位前中共总书记至今仍然受到民众的怀念。习近平召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恰逢胡耀邦逝世25周年。北京外媒注意到，中国国家媒体没有对这个意义重大的纪念日进行任何报道。胡耀邦共青团系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星期五拜访了位于中国湖南的胡耀邦出生地，中国网站上许多对此的报道随后被删除，但网络上对胡耀邦这三个字并没有作为敏感词加以过滤，侧面说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对胡耀邦进行了低调的纪念，同时也出于对政治安全的忧虑，担心民众会借纪念胡耀邦表达对腐败的不满，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中国媒体报道，在中共中央纪委巡视组最近进驻河南郑州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将多年练就的阻挠拦截民众上访的本领用在了中央巡视组的身上，采取包围巡视组的手段，阻止民众接触巡视组反映情况。有分析说，这是北京长期以来无视甚至纵容非法截访的后果，到头来自己也成为受害者，会令中央巡视组的工作受到干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报道，在胡锦涛时代维稳思维模式下盛行的地方政府非法阻截民众上访的手段，近期被用到了3月底进驻河南郑州的中央第八巡视组身上。在巡视组驻地黄河迎宾馆门口，近来每天围满了值班蹲守的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成为河南基层官员最密集的区域，有时可多达100人。这些基层官员在那里是为了保护巡视组，拦截其他试图进去向巡视组反映情况的人，严防可能导致一些官员翻船的线索被巡视组掌握。尽管河南省委书记3月底在中央第八巡视组巡视河南工作动员会上提出了端正态度、积极配合、促进工作的3项要求，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就配合做好巡视工作也提出要求，不过地方政府看来还是有自己的对策。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方上在中央领导人到基层视察调研时采取敷衍、造假甚至蒙蔽手段的风气由来已久，至今无法纠正。他说，
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屡见不鲜，中央领导到地方上去视察也被围追堵截，不让各种人士靠近，包括朱镕基总理下去，包括温家宝总理下去，不存在的这样的严重的问题，我想他们也会清楚这样的。
开创理工大中国学研究的胡星斗教授表示，中央不能再无视长期以来的逍遥法外的解访问题，需要真正下决心遏制住阻挡民意上达的解访。他表示，中央巡视组应该巡视的一个方面就是解访行为本身。另外他说，要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从制度上下手。他说，
关键就是中国还是要建立一个常规的言论通道，要让媒体能够正常的反映民众的呼声，要让人大代表真正的选举产生能够代表民意，还是要朝着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方向迈进。
有报道说，中央巡视组进驻河南一周，就有2位河南地方官员被调查。4月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 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贾全明、三门峡市政协副主席李平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而这足以让一些官员胆战心惊。新京报近日发表巡视组门前解访是心虚吗的评论，认为到巡视组驻地解访侵犯公民基本信访权利，是一种在民众投诉面前心虚的表现，这是一封不打自招的自我举报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星期二开始出访亚洲，试图让亚洲地区的盟国感到放心。奥巴马将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展望奥巴马的亚洲之行。
外界曾预计原定星期三举行的中英人权对话将就北京的一些敏感议题高调交换意见。英国首相卡梅伦曾把这次人权对话说成是他去年12月访问中国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英国官员星期一说北京突然取消了人权对话。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英国上星期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这份报告把中国列为值得关注的国家。
最近英方呢发表了所谓的涉华的人权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说三道四，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无理的指责和污蔑，中方对此当然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中英人权对话在卡梅伦首相去年12月访问北京之后被恢复，此前两国外交关系因卡梅伦于2012年会晤到访的达赖喇嘛而遇到麻烦。英国最近发表的人权报告指出，中国加强对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限制，以武力镇压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骚乱。人权观察的亚洲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拜克林说，中国取消人权对话可能是因为英国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议为活动人士曹顺利默哀。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3月14号在被中国当局关押期间去世。
Basically trying to intimidate and punish the UK for its...
拜克林说，中国试图恐吓并惩罚英国，因为他支持反政府组织在人权理事会上为这位活动人士去世举行一分钟的默哀。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对中国政府上星期单方面推迟定于4月16号举行的对话感到失望。
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谈中国取消定于本星期将要举行的中英人权对话。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行程。奥巴马星期二开始出访亚洲，他的行程安排不包括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奥巴马的行程安排不包括中国，不过在他的亚洲之行期间，中国将是奥巴马和盟国挥之不去的话题。中国目前正试图控制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美国削减军费让亚洲伙伴担心华盛顿的防卫承诺可能靠不住了。传统基金会的布鲁斯·克林纳表示，
我充分地相信奥巴马总统将会发表一些大胆的言论，让我们的盟国放心，表明我们实力仍在，跟原来一样的能跑能跳。不过呢，他们是不是相信这一点就是另外的问题了。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对手是一样，可以像我们在华盛顿这边的人一样，很容易读懂美国的预算清单。
奥巴马总统将在日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停留，这些国家和中国有着悬而未决的领土纠纷。国防部长哈格尔刚刚访问了中国，并表示美国并不把北京看作是敌人。不过奥巴马政府把军力不断增长的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华盛顿决定不打击叙利亚政府军，而且没有向乌克兰提供重大的军事支援，这让人们怀疑美国是否会出手援助亚洲盟国。 亚洲问题专家拉特纳表示，
显然在有关叙利亚和乌克兰的问题上，人们大谈特谈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提出了很多疑问。这次访问显然是发出信息，表明美国在亚洲仍然坚持承诺并保有强大实力。
这个讯息对日本来说尤其重要，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主要盟国，也是奥巴马总统此行的第一站。奥巴马在日本将努力加快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度，而贸易也是他接下来访问韩国时的议题。他在韩国还将讨论朝鲜问题，并试图缓解首尔和东京之间的矛盾。两国关系由于日本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暴行的这段历史记录而陷入紧张。奥巴马将是1966年以来首次访问马来西亚的美国总统，他的最后一站是菲律宾。美国几十年前关闭了在菲律宾的永久军事基地，不过目前正在谈判以轮调的方式在菲律宾部署军队、战机和军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台湾驻美代表沈吕洵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最近台湾发生的太阳花学生抗议行动引起美国的关注，是因为美国不希望见到两岸关系受到学运或者服务贸易协议的影响。他说，美国担忧两岸交往困难影响台海和平，进一步危及美国的利益。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台湾研讨会上，沈吕洵首先驳斥关于台湾正在脱离美国投向中国怀抱的说法。他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交往的重要因素，台海两岸改善关系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这是一个对三方都有利的三赢局面。对于近来台湾学生因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所发起的太阳花学运，让一些人担忧两岸关系可能受到影响，美国对此是否有所关切？沈吕洵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立场来讲嘛，如果因为服贸使两岸关系变坏，或者两岸的交往变成困难，那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啊。因为美国的利益是希望见到一个和平的，是很 productive 一个很繁荣的台海情况，所以你在美国从美国利益来讲，这个方面它是当然是它关切的一个重点嘛。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也认为，美中台三方目前彼此的双边关系都处于良好状态，美国不希望看到任何情形对这种美好时刻造成风险。包道格说，
目前还看不出有影响，不过随着情况的发展，它可能对美台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有些影响。最近美国与中国与台湾都有良好的关系，台湾和中国大陆也有良好的关系，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如果这个美好的时刻被置于某种风险之下，我们总是会有所担忧。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奥巴马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避免台湾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葛雷森近日也致函国务卿克里，要求国务院告知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评估，以便了解中国在台湾增加的影响力是否对美国利益产生冲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淼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再次批评中国有意严重压低人民币币值。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作出回应，强调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希望美方能以合作态度与中方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批评中国严重压低人民币币值，不过仍旧没有把中国列为操纵货币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也就是4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做出了回应。华春莹说，中国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大的方向不会改变， 希望美国方面正确认识并且妥善处理人民币汇率等经贸问题，以合作和建设性的态度与中方共同努力，不断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美国财政部在敦促中国不要干预汇率的同时，注意到中国上个月再次扩大了人民币对美元每日汇率浮动的范围，华盛顿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一般认为，压低人民币币值能够使中国产品得以在美国市场价格较低，同时让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偏高。彭博新闻社4月16日的报道说，美国正在寻求扩大海外销售，以此进一步推动正在复苏的美国经济，因此势必将目标对着那些长期拥有庞大贸易盈余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报道援引美国投资专家比安科的话说，对中国操纵人民币币值问题持出批评的那些人只是鼓噪，从来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具体指控。美国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那就是希望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报道显示，美中围绕人民币币值问题最新一轮交锋与4月11日20国央行行长华盛顿会议有关。这次会议发表的共同声明强调，要促进各国灵活汇率政策，以此扩大并且平衡全球的经济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最近在美国一次有关中国金融改革的论坛上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更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发展正在以市场为导向。他说，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观察应该放在一个中长期动态时间框架内。另外，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道葵最近对美国之音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长期困惑中国经济和政策决定者的一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在华盛顿表示，中国目前进行的经济改革能否成功，归根结底要看中国当局是否允许竞争。他担心的是，中国领导人能否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来完成如此庞大和繁杂的改革议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鲍尔森4月15日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没有动力了，难以为继。但是好消息是，与美国的政客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非常务实，而且非常清楚中国的问题所在。坏消息是，对一个总产值达到9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进行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Question is, it's so complex.
问题在于这些改革如此复杂，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否会获得成功呢？在我看来，归根结底，要看是否有竞争，就是这么简单。
As plain and simple as that.
在保尔森看来，有3项指标可以判断中国是否允许经济竞争。一是要看中国是否会把能源和金融等关键行业开放给私营部门来竞争，其次要看当局是否对国有企业进行约束并继续进行国企改革，第三要看他们是否会开放市场允许来自国外的竞争。这位去过中国100多次的前财政部长认为，中国存在2种改革者，一种是假改革者，另一种是真正的改革者。他说，就像朱镕基总理当年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一样，习近平政府可以利用美中双边投资协定来推动改革获得成功。他认为，这个投资协定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好处，包括提高经济的效率以及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对于中国目前致力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鲍尔森所担心的是什么呢？
What I worry about is...This is such a big agenda.
我担心的是，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议程，它会涉及强大的既得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抵制和政治上的阻力，因此要颇费一些周折来完成这件事。
It's going to take some doing to get it done, and it's complex. how you sequence these reforms.
在谈到习近平政府对民众进行政治压制和信息管制的问题时，保尔森表示，习近平在中国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但是他认为，随着中国日益走向市场化的经济以及更加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的政治体系也需要演变，需要变得更加开放和具有包容性。保尔森2009年卸任财政部长后，在芝加哥成立了独立的非营利机构保尔森协会，致力于推动全球的环境保护以及美中两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VOA 卫视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小组最近发表研究报告说，来自中国的大气污染正在加剧太平洋上空气旋天气，并有可能进而造成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天气模式的变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三个州的科学家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可能会使美国西北部的天气变化更加无常。这项刚刚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期刊的研究报告说，亚洲的空气污染正在导致太平洋上空中纬度地区出现更为强烈的气旋和更多降雨，并导致更多暖气团从中太平洋流向北极地区。报告说，亚洲地区的空气污染大多来自中国境内。这项研究测量了中太平洋地区云层与大气气溶胶颗粒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人类活动，比如汽车尾气和燃煤发电厂产生的气溶胶颗粒。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马海兵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研究表明，中国的空气污染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国界。
这个应当是可以肯定有这种结果的，那个不只是到那个美国或者是到日本，应该它也可能到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可能到那个北极，就是说对北极的冰川可能会影响。
去年年底，美国环保署署长吉娜麦卡锡在华盛顿出席一场环保论坛的时候指出，美国西海岸正在受到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为中国向大气层排放的汞在大气中循环之后沉积到美国的土壤和河流。近年来，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也多次出现中国雾霾侵袭的报道。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马海兵指出，随着中国污染向境外扩散，环境问题在中国双边外交中的重要性也将随之上升。
将来的话，那个中国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就是说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然后需要在和周边国家，就是外交的同时，可能要加入这个气候外交和那个，就是说关于治污或者是环境外交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中国环保部上个月公布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74座大中城市当中，有71座城市的空气质量没有达到国家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国和北约撤出阿富汗的日子逐渐接近，中国也准备在阿富汗的未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中国政府最近表示，将首次举办亚洲之心阿富汗和平进程部长级会议。分析人士说，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积极参与，主要是由于对于中国西部安全问题的担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和北约盟军预定在年底前撤出阿富汗，不过塔利班和激进分子的致命袭击并没有随着喀布尔寻求对冲突的和平解决努力而放缓。区域国家担忧阿富汗可能重返1990年代的内战，而与阿富汗接壤的中国更忧虑绵延不断的冲突可能蔓延到西部以穆斯林为主的新疆地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2月对阿富汗罕见的访问，被视为是一个旨在稳定阿富汗局势的努力。他在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会面中强调，一个和平稳定的阿富汗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极为重要，并表示中国将坚定支持阿富汗内部的政治和解与和平重建。 巴基斯坦参议员、巴基斯坦中国研究所所长侯赛因说，中国过去在阿富汗没有军事参与，因此得以正面参与阿富汗问题。侯赛因说
With the expected transition in Afghanistan,
中国是和阿富汗交界的唯一大国，中国也是在阿富汗没有额外军事或者战略负荷的主要国家，他们过去在阿富汗没有负面参与，所以中国现在有非常正面的形象，他也是阿富汗最大的经济投资者。
前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萨姆萨德·阿哈迈德德认为，中国加强参与阿富汗事务有其自身的安全考量。
随着阿富汗即将来临的过渡期，中国作为一个区域主要国家，自然要准备在它后院的西部边界重要战略地区采取平衡性的作为。
自2001年至今，中国对阿富汗的重建投入大约2.5亿美元，对其安全支持主要在于打击毒品方面的培训。不过，中国在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油田有一个7亿美元的钻探合同，并且在艾纳克铜矿有一个30亿美元的开采项目。中国外长王毅在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记者会上表示，将在今年8月首次举办伊斯坦布尔进程的阿富汗问题外长会议，为阿富汗政治和解与和平重建凝聚国际共识。王毅说，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与中国西部安全息息相关，中国将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周边邻国一起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关注人权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北韩人权委员会星期二发表报告说，平壤通过贩毒、走私和印伪钞等非法活动获得维持统治所需的硬通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非政府组织北韩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指出，非法经济活动是北韩获取硬通货、维持军事统治的手段之一。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北韩获取硬通货非法手段之演变》。报告说，研究人员通过大量调查和对脱北者的采访发现，北韩的非法活动包括贩毒、武器走私、人口走私和印伪钞等等。这份报告的发布会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席纳·格雷敦斯说，武器走私是硬通货一大主要来源。
武器走私是北韩的另一个硬通货来源。很多人已经读过联合国专家小组的报告和最近的巴拿马案例。
格雷敦斯是报告的作者，他指出，北韩的非法经济活动分三个阶段，从1970年到199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以北韩官员走私其他国家产品为主。第二阶段从1990年到2000年代中期，走私活动以犯罪集团为主。从2005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迹象显示中央政府对某些非法经济活动的垄断减少，而民间非法活动和黑市大大增加。不过专家指出，这并不说明平壤政府的非法经济活动减少，而是更加隐秘以避免制裁。毒品走私是北韩在中国境内的最重要的非法贸易。格雷敦斯说，过去十年来，北韩的非法经济活动的区域发生了改变，从全球性转移到朝鲜半岛，尤其是中国东北部地区，使中国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北韩非法活动的第三阶段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受到的危害最大。
他说，北韩在中国东北部两国接壤地区走私大量甲基苯丙胺，当地瘾君子增加，迫使中国执法部门花费大量精力来打击跨国贩毒活动。不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马库斯·诺兰指出，中国并不会对北韩采取行动。
我想，中国对北韩走私甲基苯丙胺很不满。不过，他们不会停止从北韩进口煤炭、铁矿以及其他矿产，或者停止向北韩出口廉价电器。
调查发现，北韩专制政权从严格垄断经济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民间经济，显示北韩已经出现市场经济的萌芽，而这也是对北韩统治者的威胁。北韩是否会和中国一样，在维持集权统治的同时允许私营企业的出现？专家说，目前还很难预料。专家希望这份报告有助于美国决策者和国际社会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推动北韩进步。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泰国两名记者因为报道泰国安全部队据说参与从缅甸贩卖罗兴亚穆斯林而受到刑事起诉。有关贩卖罗兴亚人的消息最早是路透社报道的。路透社有关罗兴亚穆斯林的报道本星期荣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两位泰国记者被起诉被认为是当局实行内容审查限制泰国新闻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发自曼谷的报道。
泰国海军控告泰国记者楚提马和澳大利亚编辑莫里森刑事诽谤和违反泰国的电脑犯罪法。这两个人一直为独立新闻网站普吉旺追踪报道罗兴亚人的困境。这个新闻网站是前报纸编辑来自墨尔本的莫里森五年前创办的。莫里森说，泰国海军的指控可疑，似乎是要迫害罗兴亚人问题上向路透社记者和其他记者提供了帮助的楚提马。
I have no doubt about it. I am sure that the manner in which Kunoi has helped open up.
他说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楚提马帮助国际组织了了解罗兴亚人的故事，是他让国际媒体注意到罗兴亚人的处境。我确定这是我们被迫害的原因之一。楚提马和莫里斯去年发表的报道引述了路透社的资料。报道说，在罗兴亚穆斯林大批逃离缅甸的时候，泰国海军人员有系统的与人口贩子勾结获利。缅甸近年爆发民族冲突，导致数千名罗兴亚人常常乘船离开缅甸。罗兴亚人是缅甸境内的少数民族，缅甸拒绝给他们合法的公民地位。路透社有关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在海外寻求庇护的系列报道最近荣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路透社的报道说，泰国海军跟人口贩子合作，把罗兴亚人送往原始丛林营地，直到其家人支付赎金为止。澳大利亚人莫里斯说，对他和楚提马的指控是虚假和站不住脚的。他赞扬路透社获奖，但是他说路透社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对独立新闻网站普吉旺提供支持。总部设在伦敦的路透社没有就两位记者被告发表任何评论。泰国海军没有对路透社采取行动。莫里森认为他们被告是因为有人把英文报道翻译成泰语时出现翻译错误。他说由于他的网站几年来一直报道罗兴亚人和贩卖人口问题，泰国海军控告他们是为了关闭这个网站。
This is all about one paragraph from Reuters that has been mistranslated.
那是因为路透社报道中的一段话被泰国皇家海军翻错了。这段话的英文并没有提到泰国皇家海军，但是在交给泰国警方的泰语版的文中，泰国皇家海军被提到了三次。我要说这是陷害，泰国皇家海军企图关闭新闻网站普吉旺。被告的楚提马和莫里森得到了广泛支持，对他们表示支持的有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团体和泰国自己的人权委员会。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说，泰国海军看来企图向普吉旺新闻网施加压力。
I think this is a little bit about Thai Navy payback, where you know the Phuket One has been a thorn in the side of the Navy.
在罗兴亚人问题上，这个新闻网站多年来一直是泰国海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海军要报复，所以设下圈套。可悲的是，泰国政府、检察官和政治领袖都袖手旁观，虽然这会给泰国的新闻自由留下一大污点。如果法院认定罪名成立，楚提马和莫里森会因电脑犯罪获刑五年，因诽谤罪获刑两年。泰国在记者无国界组织2014年发布的180个国家新闻自由排行榜上
排行第13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向各位报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庆祝逾越节。在报道当中呢，我们会向您介绍犹太人的传统和习俗。另外就是科学方面的消息，脊椎植入装置可以改变瘫痪者的生活，那我们将详细报道这一科技的新发展。在这些报道之前，我们先看看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正在准备举行2013年爆炸案发生后的首次马拉松比赛。那一次恐怖袭击造成3人丧生，265人受伤。本年度的波士顿马拉松将在4月21号举行，有大约36000人报名参加，比去年多出了几千人。组织者、幸存者和参赛者都决心不让去年那段痛苦和血腥的回忆破坏这项始于1897年的悠久传统。有关详情，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这一家名叫马拉松运动的商店离波士顿马拉松赛的终点线不远。去年4月15号，一枚炸弹爆炸的时候，商店成了临时急救室。经理沙恩·奥哈拉说，当一些重伤员被抬进来的时候，他的店员把衣架上的一些运动服装撕碎，用来包扎伤口。
We had one kind of where we're standing now, and by our counter, we had one.
有个伤员就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有一个在那边的角落。我身边有个伤员在长凳上，还有一个在地下室。外面的场面是我此生见过的最惨烈的，我看过的战争片不算，这可完全是现实生活。 奥哈拉的那一段经历让他受了心理上的刺激，至今仍然在康复中。去年的马拉松参赛者希瑟·阿伯特是很多被炸断腿的受害者之一，他的左膝以下被截肢，装上了一个仿真假肢。
我觉得今年的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比我原先预想的要激动一些，因为它让我回想起我去年此时正在做的事情。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拥有两条腿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了。
阿伯特参加了星期二为袭击死难者举行的追思仪式，和他在一起的是彼得·里德尔。袭击发生之后，里德尔等人帮助把阿伯特转移到了安全的地点。在追思仪式上，副总统拜登称颂了美国人面对可怕的残杀所展示的勇气，并赞扬今年有更多的人报名参加比赛。阿伯特说，他计划星期一到那条终点线去观看两名首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人跑过终点。一年之前，他们是第一批跑到他身边施救的人。
I'll be watching Aaron Chatham.
我要看艾琳·卡萨姆，这位女士是最初发现我躺在地上倒在终点线另一边的人，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彼得也是如此，所以我真的很兴奋那天能跟他们在一起。
当局加强了今年波士顿马拉松赛的保安戒备，部署在波士顿的警察人数将会增加，在马拉松比赛沿途将禁止携带背包、瓶子和罐子。据信，爆炸嫌疑人当时把土制的炸弹装在他们的背包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联储主席耶伦说，预计通货膨胀将从目前的水平缓慢上升到美国中央银行定下的2%的目标。耶伦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他的首次重要政策讲话中说，通货膨胀率低看来是消费能源价格下降等一些暂时因素造成的。不过他说，长期通货膨胀的预期保持不变。他说，美联储在达到其通胀和失业率的目标之前不可能提高利率。耶伦虽然赞扬了美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复苏，但他还在星期三提醒说，有关官员预测在未来2-3年里才能逐步恢复到充分就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在庆祝逾越节，纪念3300年前犹太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下被解救出来。据经文记载，上帝帮助了犹太人，让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逃脱桎梏，穿越红海，进入沙漠。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犹太人逃出的故事与其他试图逃离奴役处境的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逾越节的准备工作包括宰杀羔羊和烘烤无酵饼。
这些叫做信仰的食物，就像我们的先人一样，他们怀着坚定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任，离开埃及，进入沙漠。而他们随身携带的就是这种无酵饼。今天我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会一起吃无酵饼，重温当年的景象。
传统上，在持续七天的逾越节期间，人们不能吃任何含有酵母的食物。很多犹太人社区在逾越节前会象征性的焚烧酵母。克莱因是耶路撒冷一位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
这是象征性的烧掉酵母，酵母是所有的罪的象征。犹太人祈祷，我们应当把所有的罪烧掉，以完全清洁的身心庆祝逾越节。
在比邻以色列的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一个撒玛利亚人社区，人们正在按照传统方式宰杀羔羊。
这个节日持续七天，第一天是宰羊的日子。在节日期间，我们只吃不带酵母的东西，比如在家里烤制的这种无酵饼。
庆祝逾越节的不只是犹太人。上星期五，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一处拘留中心外面，几百名被拘留的非洲移民在一起吃着无酵饼，讲述逾越节的故事。尽管以色列千方百计阻止人们从埃及移民以色列，同时遣返非法非洲移民，但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进入以色列。萨利曼就是其中之一。
你们犹太人要求离开埃及，我们也要求离开自己的国家，因为那里的情况太糟糕了。圣经说，不要对陌生人施恶，不要做那些事，因为你们也曾经生活在埃及。所以我告诉犹太人，不要忘记圣经。
拉比希尔弗曼是一位支持移民的活动人士，他说，庆祝逾越节的犹太人必须牢记逾越节的真谛。
这个国家今天享用逾越节食物的每个人都应当自问，我关照我们当中的陌生人了吗？我为什么要过逾越节？这是不是一个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节日？而我之所以过这个节，是因为父母、祖父母、祖先都庆祝逾越节，还是因为这个节日有它的意义？
人们通常都和亲朋好友在家里共进逾越节晚餐，但是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数百名犹太游客星期一和当地居民一起参加了，据组织者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逾越节庆祝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严重的脊髓损伤通常会导致人的下肢完全失去控制，而且会影响膀胱、肠道和性功能。但是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科学家们说，装入一个电装置能够帮助病人恢复至少部分的控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年前，斯蒂芬森骑越野车的时候发生意外，导致胸部以下瘫痪。医生告诉他，他永远都不能再站立了。
他们说，根据他们的诊断和我脊背受伤的情况，我永远都不能移动我的腿了。
对这个年轻人的另一个打击是，他失去了性功能。可是现在，因为在背部植入了一个小装置，用电流刺激他的脊髓，斯蒂芬森恢复了部分活动能力。过去他以为这再也不可能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比提格鲁医生做出了解释。
The goal was to modulate.
我们的目标是调节脊椎内受损的神经，让他们恢复接受刺激的能力。
Would become receptive to a stimuli.
刺激是遥控开启的，让斯蒂芬森能够每次动一条腿。
性功能对我非常重要，以前一点都没有，现在好多了。
其他三位病人也报告了类似的改善，但是他们都还不能走路。比提格鲁医生强调，新装置不能治愈瘫痪，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够推广。但是他说，脊髓损伤可能不再意味着终生瘫痪了。
What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四位病人都能做自主活动，自主控制肢体，还有对膀胱和肠子功能的非自主控制，这令人兴奋。
现在研究人员计划在其他八名病人身上植入新装置，试图每次刺激一组以上的肌肉群。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会。